所以，我后来告诉他们，我说诸位善知识，你们仔细想一想，难道你们来到这里，你们修学佛法，你们不希望当地的众生能够欢迎你们吗？这很简单的思维而已嘛。啊，难道基督教的众生、天主教的众生、一贯道的众生、回教的众生不是众生之类吗？若是，我们常常在发愿，当愿众生同证菩提，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他们不是众生啊，其他的宗教就不是众生啦。好，讲到这个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不是自欺欺人吗？难怪我们自己心量这么狭隘，难怪我们遇到一切境界都突不破，一天到晚障碍重重。为什么？我们口中说，哎呀，当愿众生如何如何，当愿众生得闻法义，可是真正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把他们踢出佛法之外，既在无量光寿之内，他们岂有在佛法之外的道理？如果他们能够在佛法之外，我们怎么能够称无量光寿？那不就是有量光寿的吗？通常是我们自己秉觉我们自己与佛法之外，每一个众生都有觉性，你包括那个畜生、马、蛇、兔子，他们也知道寒冷。哎，蛇寒冷一到，他们要冬眠，他们没有觉性吗？有啊，感觉天气冷了。那个马，你鞭打它，它也觉痛啊，它看到鞭子它也怕啊，这个就是觉性啊。世界同证无上菩提，阿弥陀佛。只是畜生道因为迷惑久了，他们的觉性很直接的就是感受痛感冷暖这样。那人的觉性殊胜一点点，会加上思维才正修，等于闻思维正修。所以众生无过啊，过在谁？过在我们自心。境界没有对错，错在人心的选择。与我相应就对，就殊胜；与我不相应就错，那还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增长我执而已。所以啊，诸位善知识，如果你们能够放下身心柔软，真心实意的修持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经过直接到达成佛，看看药师佛他当时因地的愿，看看他对众生的悲心，以无我执入同体大悲的悲心，如果你们这么奉持，虽然在因地当中，那么佛陀呢就护念，诸佛护念，有四大天王以及他的眷属无量无边，都应该要来供养你守护你。这是文殊师利菩萨为后代后学的众生所受记。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感应道教？不要怨天怨地怨佛不慈悲不感应，是你并未真心实意。那么这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又说呢，世尊啊，如果这个经宝流通有众生行持之处，或者是有人接受这个法能够奉持，以彼世尊啊，以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本愿功德以及听闻名号，那我们就知道当知是处，没有横死的因缘，不会有横死，也不会呢有这个诸恶鬼神再来夺这个人的精气。好，如果这个人的精气已经被夺了， 那么还得如故，还是会还复本来的清净，本来的殊胜圆满，身心安乐。好像我在讲，我说我这次很感恩，其实呢这一次啊，我要来这里说法的确很勉强，人不舒服。那人家就说呢，很多善知识就说，师父啊，那你这样子怎么上台讲经啊？我说当我上台的时候是诸佛如来的愿力，所以能够讲经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是诸佛如来慈悲注定加持愿力。可是下来啊，受这个报身是我生生世世所造诸恶业的果报之力，所以下去的时候就生病了，不舒服。可是上台讲经就忘失，其实讲好听一点，这个也跟心理学有关，因为我在这里必须专注转移注意力，可是下去的时候这个注意力就转移了，就是自受自作自受自己的果报。可是当上台讲经的时候是诸佛如来的庄严报，因缘不同。所以啊，这里他讲说，如果能够听闻这个名号，我们就知道呢，此处当下我在修持，我现在在这里修持，这里没有横死因缘。然后呢，现在我有正光明所加，没有诸恶鬼神在此处。所以呢，哎呀，我们这里宣扬佛法的地方真是殊胜吉祥跟圆满，也不会呢有这个诸恶鬼神呢、夺这个人的精气。现在我在正念诸佛如来正光明之下，不会有众生来夺我的精气啊。如果呢因为往昔业力所夺，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还复如故啊，我身心安乐。那么这时候呢，佛陀就啊告诉文殊师利菩萨，佛告曼殊师利说，如是如是啊，对呀、对呀、一般佛陀印证都只有一个印证啊，就如是，你说的对啊。他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发大愿啊，因为呢这个四大天王发大愿，所以佛陀就说啊，如是如是，对了对了，你说的对，如如所说，你说的是对的，正确的。曼殊师利啊，文殊师利啊，如果有这个清净性的善男子或是善女人啊，想要供养这个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应该呢先造立药师佛的形象，然后呢敷清净座而安处之，并且呢散种种花，烧种种香。你们看，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散花烧香的时候啊，同时我们具足什么？我们具足那个清净的童真心，我们把佛庄严得很殊胜。那么这次去呢，去加拿大就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佛教都要崇拜那个偶像？我说我把我们的那些那些邻居请来打开门，每一尊佛像跟他们介绍。我说呢，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们已经去世了，当我们怀念我们老师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希望有时候能够啊看到他，就想到他对我们的教导。所以那时候呢，这个我对外国人啊，那些外国人碰到外国人，他们跟我们嗨嗨一声，然后呢我就在想，我如何呢让他们开口就看到我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呢，以你们的这个习惯性习俗啊，你们看到人用嗨就是打招呼，可是我是难，我是出家人，那么我们看到你们，我们的嗨打招呼是阿弥陀佛。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呢阿、这个阿弥陀佛的阿字 就是具足我祝福你有无量的光明，所有黑暗的事情你都不会遇到。然后呢，密，这个迷字呢，就是啊，具足我祝福你有无量的智慧，遇到一切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这个陀呢，就是啊，我在祝福你，啊，具足呢无量的广大的威德势力，碰到一切人，碰到一切事，都能够以善因缘会遇。佛是什么呢？佛是我们双方都以这样子互相的欢喜心，互相的尊重。诶，这外国人都很接受。我跟他们解释这样，下一次再跟我碰面，一定是合掌，阿弥陀佛。那我就很欢喜了，啊，不要讲甚深的法，不要讲甚深的理，诶，只要他肯念一句阿弥陀佛，对我来说都是很殊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在念阿弥陀佛，等于他们知道他要祝福你有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心，无量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这就够了。他们起这种心念，与我们之间互相的祝福够了，我们还求什么？所以呢，后来我跟他们解释，我带他们去看阿弥陀佛，带他们呢去看观世音菩萨，带他们去看大势至菩萨。我说这个观世音菩萨其实就是帮助阿弥陀佛让众生寻声救苦。如果你有困难，你要观察这个世间的因声，要能够理解这些因声，为什么我起烦恼，为什么我不烦恼，因为能够自己静下来自我观察而解开你自己烦恼。如果你常常没烦恼，你就具足大威德势力，所以就是大势至菩萨。哦，这些外国人一听，哦，原来佛教不是拜偶像，不是崇拜偶像，是尊师重道。哎呀，多殊胜啊，多么殊胜。所以呢，后来我用佛像跟他们结缘，他们都乐意接受，然后也充满了欢喜。诶，对啊，为什么这么好的老师能够教出这么好的学生？诶，我是佛陀还算不错的学生啊，所以我起大欢喜。以前我们呢隔山看海啊，以为外国人都是如何如何，我这次发觉他们接受我们的程度很惭愧，比我们接受他们还要大。当他们理解你在做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很多时候关起门来就这样子斜眼看人，揣测他人的心意，为什么我们不打开心量去理解他们？所以我真的发觉，哎，这些外国人非常需要佛法。为什么？因为这引导他们从心中涌起真心的祝福，比你祈求哎呀主保佑我，比你祈求哦谁保佑我要好的太多。殊胜，能够自我理解，自我心开意解，殊胜。所以呢，我对那里充满了欢喜，在这一次结的法缘当中，我充满了欢喜。那么他这里就讲到啊，佛陀就跟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讲，你想要供养啊这个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你应该要创造他的形象啊，敷坐安处散花。所以我每次啊有时候呢，我会学的当初印地人，我去买一些花，然后散在佛身上啊，那个佛花这样飘下来，哦，好舒服，好欢喜。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恢复到清净光明，我们恢复到童真相。那么有人告诉我啊，师父啊，那照理这么说，我们就常常保持那个儿童的心态就好了。我说不对，他是无知，可是当你经过所有的经验，你还能够保持这种很欢喜清纯清净的心量，是智慧光明，是放下， 不同于无知。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啊，散种种花，烧种种香，以种种床幡庄严其处啊，庄严我们的法坛佛坛，那么更能够七日七夜受持八关斋戒，吃这个清净食，常常呢早遇清净，穿这个清净的衣服啊，那么应生无垢浊心，自己应该升起没有染垢污浊之心，没有怒害，就是没有嗔恚心，心中所起令一切有情啊有生命。这里有情所讲的不是只有有生命你看得到的，其实这里有情所讲的就是有意识作用的一切众生，我们都要护念。可是我们现在把它局限于有生命的啊，人类是有情众生啊，畜生道是有情众生。好，说一句老实话，树木生长，花草生长，有没有情？有，只要它有意念意识能够生长作用，都在有情众生之内。你讲更深入一点，恶鬼道众生因为兼贪执着内念不舍，他也是有意念执着，也是属于有情众生。这个是扩大来说，有情众生不是只有包含畜生道跟人道。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深入思维观察，我们敬重众生就来不及，怎么敢得罪伤害他们？因为你处处你行处你卧处全部都是与有情众生同体，所以呢要与一切有情众生起利益安乐。那么如何对他们起利益安乐？那就必须你念念当中心中具足圆满光明，以你的慈悲光明照射他们，使令他们能够安乐，然后呢才能够反省自己，反省思维往昔所造的诸过，才能远离那些恶道之苦。所以当你卧处，你在躺卧的地方，当你坐处，无一不是全部都有有情众生。所以当你在自己，你想要利益他们，你念佛的光明，你坐在那里同样也在帮助你自己免于与这个不善道相应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强调要多利益他人，其实当你在利益他人的同时，他人因为受利益而离苦难的时候，等于就自利，你利益到你自己，因为他们不会再来障碍你。所以呢要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要能够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常常用种种殊胜美妙的乐音歌颂赞叹，然后又绕佛像，更呢应该要思维啊，思念行持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本愿功德，并且读诵此经，思维这部经的妙义，演说开示。那么如是呢，如果你们真的能够这样子修持，当然就随所乐求，随你们心愿心乐所求，一切都能够让你们随心满愿，求长寿能够得当长寿。为什么能随心满愿？因为随时随地你们都会知足，随时随地因为给予众生安乐之故，你们就安乐啊。随时随地你们知足的关系，你们就觉得自己很富贵，所以求长寿得长寿，求富饶得富饶，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能够得男女。如果有人啊，或者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啊，忽然得到噩梦啊，乃至呢可以看到种种恶相，或是遇到呢这个怪鸟啊来汇集，或者是在住的地方有百怪出现，如果这个人呢能够以众妙之具，很多呢很微妙的种种供养之具，恭敬，恭敬就是至诚心降伏我慢啊，真心礼敬， 恭敬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噩梦噩相所有诸不吉祥呢，全部啊都能隐没，皆悉隐没，不能啊成为过患，不能够伤害你。那么或者是呢，这些种种啊噩梦，有的是因为宿业，有的是宿世的业力啊，我们造种种业力啊，因缘会遇了，有的是因为我们的四大不调，我们地水火风不调也会这样，有的是鬼神作祟。那么曾经呢，在以前呢，阿难尊者啊就得噩梦啊，那么得噩梦呢，有那个梦兆啊，就啊这个佛涅槃呐 或者是佛涅槃的时候啊，这个他的佛母啊摩耶夫人就得噩梦啊，或者是呢在阿难尊者随侍佛陀的时候啊得噩梦，梦见十种恶事啊，那十种恶事呢？就是啊象征未来将来呢这个佛法留步的情况。那么讲到这个噩梦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噩梦，有时候呢心会怀恐怖啊，如果呢你们呢想要安睡没有噩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受持这个法门呢或是你们念佛都可以，或是你们持大悲咒啊持心经通通都可以在晚上呢要睡觉的时候或是呢持七遍心经或是持二十一遍的药师咒，或是持七遍的大悲咒，或是呢念一千遍的佛号，把那个功德回向你在睡梦的时候所有会与你睡梦因缘会遇有情无情六道群灵的众生，愿他们先得到这个功德，与你慈心相向，愿他们得这个功德，能够呢增广法义，能够离苦得乐。这样子你这样回向，就能够呢睡梦安乐。我说的是真的，因为呢曾经以前呢有一个小女孩，而小女孩呢这个去上幼稚园的时候刚去报道的时候回来就天天做噩梦。经过一个多月之后呢，这个小孩子就已经瘦到不成人样了。他妈妈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到底是怎么了？吃也吃不下白天就一直睡，可是晚上都不睡，晚上就一直惊寒恐怖。”后来呢，他这女儿就跟他妈妈讲，他说呢：“我去学校的时候有三个肮脏鬼，这以前呢，我们闽南话叫垃圾鬼，肮脏鬼。”什么叫肮脏鬼呢？就是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有那个美国人不是来驻起台湾吗？有这个美国的白人有黑人然后他们来这里呢，就跟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女孩子恋爱恋爱就生下那个混血儿。在早期呢，我们民风很淳朴的时候这些混血儿叫做肮脏，因为混在一起了，不干净了。那他们因为战乱的时候呢就被炸死了。死了之后呢你看那个鬼道众生分别心还这么重。我们台湾的是本土的本国的没有混到血的就一堆。那个肮脏鬼不能过去跟他们玩。那这个小女孩呢遇到这一个这三个是属于大概六七岁就死亡的肮脏鬼。他们就跟他讲他们很孤独，这么久以来都没人愿意跟他们玩，然后看到他很有缘很欢喜，所以呢就从幼稚园那里就跟回来了，就跟回到他家，每天晚上呢都带着这个小女孩四处去逛去玩，所以呢他的精神就很差。他妈妈就问我怎么办，我跟他讲，我说那么不然你念心经你呢这个自己念大悲咒跟你的孩子呢给他净身他穿的衣服呢你也给他念大悲咒呢给他穿然后呢他饮的水你给他念大悲咒给他喝然后呢等他要睡觉的时候，那你就念一千遍的观音菩萨心咒，回向他睡梦中所会遇到的众生。这样子连续回向三天之后，那三个小孩子呢来跟他说，替我谢谢你妈妈 我们要重新去出生了。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呢，伤害你，请你原谅，很谢谢你，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去出生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回向睡梦当中会会意的众生，也是我们应该要想到，以及呢，我们应该要结缘的因缘。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愿以此说法听法功德，回向南瞻部洲，因天灾人祸、战争、疾疫、意外伤亡、嗔恚、恶见、灾厉，有情无情、法界诸众生、六道群灵，无此孤魂都能同获此功德，闻法心开意解，彼此结缘世界，蒙佛慈光摄受，往生极乐。那么我们讲到呢，如果啊你有种种的这个噩梦啊，或者是看到种种的恶相，或有这个怪鸟来袭啊，或是百怪出现，那么如果能够以啊种种上妙供具来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以自诚心。那我们讲到呢，啊，我们的四大不调啊，这个地水火风不调，这个地大不调呢，啊，你就觉得啊，好像泰山压顶，啊，很重，也会产生啊很大的噩梦，或者是你风大不调，你的耳朵呢，啊，就常常听到呼呼呼的风声，好像你在睡觉呢。啊，也是啊，就好像狂风暴雨。那水大不调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淹没在呢这个深海里面，啊，或者是呢，有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心思不正，邪念之故，那么就感召呢这个鬼神啊，啊，来跟你身上作恶，啊，好像呢有一次啊，有一个这个年轻人。他平常呢，啊，在那个乡村里面是无恶不作，尤其是最喜欢啊喝酒、赌博，喝得醉醺醺的。有一天呢，啊，他就啊也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经过他们家离不远的坟墓地的地方，啊，然后呢，醉眼朦胧的就看到呢这个路边呐，啊，那个坟墓地路边那里有一个死人骨头。他就很恶作剧呢，啊，又尿急了，就去对着那个死人骨头的口啊，就给他撒尿，啊，说啊，你死了还在这里作怪。就当他尿一撒下去的时候，那个死人骨头就跳起来了，说我做鬼已经够可怜了，你还这么欺负我，我一定要你的命，啊，就啊往这个年轻人身上跳。结果呢，这个年轻人一下呢，这个酒就醒了一半，赶快跑回家呢，就把这个门啊给关起来。那他们家的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都出来啊，啊，替这个年轻人跟这个死人骨头啊，就说情，啊，然后呢，后来聊聊聊聊聊，一聊之下，这个死人骨头居然是这个年轻人上网上追寻的第十一代祖母。这个祖母、祖母、祖母、祖太母啊，到第十一代，距离现在大概呢啊，可能有200年左右。你们看，死了200年还在做鬼，然后呢，也不认识他的子孙，他的子孙也不认识他了。好，然后呢，这个一讲呢，哦，他们就把门打开啊。这个太祖母呢就说啊，哎，这小孩子太恶作剧了。其实他本来也不想啊麻烦他，可是因为周围的人呢，很多众生在那里啊已经饿很久，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啊能够呢啊有一顿饱餐，所以呢后来啊那个祖母呢啊就放声大哭，就说呢，那你们赶快啊拿那个水来我漱口一下。只剩下一个死人骨头都还很执着在那里要漱口，漱完口的时候呢， 本来是要求他们啊，要一桌很丰盛的鱼啊、鸭啊、肉啊、哈这个饭呢、啊，啊，到最后一听到是自己的孙子，后世的第十一代孙，还没办法，那就好吧，好吧，那就这样吧，你就呢拿两碗白饭啊，一碗水，好，我拿到外面去，我先去打发他们。原来呢，这个鬼还可以讲人情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如果呢，我们呢、啊、做人，我们自己心术不正，你就招感这些鬼，能够来入你的心。所以不是鬼能够随随便便就能够入你的心。若你当时心没有鬼的念头，心没有那种恶鬼之相，它不能入你的身心。所以说呢，啊，或鬼神作祟。好像有一次啊，我一个师兄，呢，啊，这个人呐、啊，这个我慢心呐、啊，总是很自以为自己很大很了不起。他有一天呢，就经过啊一个那个庙，那是一个宫啊，啊一个在人家家庭里面的那个宫。他呢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转头一看，觉得那个宫啊被那个烟呐、啊，啊。这个香烟呢熏得黑漆漆的啊，他心里面就积嫌啊，积嫌说他只是心里积嫌哦，还没有说出口啊，积嫌说这个都是邪魔外道住在这个地方啊，心里面这一积嫌，然后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就开始啊发烧头痛啊，然后那天晚上啊在睡觉的时候，他就一直梦见呢、啊、有一条黑色的蛇从外面冲进来要咬他的脖子，然后呢他就啊把这个手呢抓着那个蛇的脖子啊，这两个就在那边抗争，然后他就一直念大悲咒啊，还好呢他睡梦中还懂得念大悲咒啊，然后念大悲咒呢一直念到呢那个蛇呢自己消失啊，起来的时候头痛才好。这个都是我们自心起这个不净的念，才能够招感这些不善的因缘啊。所以其实诸佛如来教导我们啊，你就是要自己净虑，净你自己的念，常常去思维跟关照我有什么心念，去招感这些不善的因缘。很多时候我们很贪心，疑根又重，有时候呢人家讲的不是我们，然后因为我们呢啊，我常常做这个比喻啊，那是我自己的经验啊。由于那一次的经验呢，让我很深刻的体会说，哎呀，我们做人不可以疑根太重。但是有一次啊，刚刚好呢，啊，我走过啊一个窗下，啊，然后呢，我们有两个师兄弟在那边聊天，啊，等我过去，远远都听到他们聊得很高兴啊，在那边笑。可是我过去的时候，他们声音就停止了。停止之后，因为那时候我初学，我心里就在想，这两个人八成在批评我什么。然后呢，故意呢听到我来，然后就不讲话了。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聊什么。所以呢，第二天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不高兴。我心里想，你们呢，要讲就当面讲我，干嘛背后讲我？做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结果呢，他们做什么事情我就给他们呢障碍啊，因为我心里不高兴。就有一天呢，我一个师兄就来告诉我，诶，你最近是吃错药是不是啊，我们又没招惹你，你干嘛？然后呢我就用比喻的话，我说你们做事情要讲话，要讲就当面讲，不要后面偷偷摸摸的。他说你在说什么，我们几时说讲话偷偷摸摸的？我说你们那天不是两个人在那边聊天，然后呢在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从那里经过，你们知道我来了，你们就不讲了。那你在说什么啊？人家那天我们刚好讨论到佛法里面某一句，他分享他的心得，我分享我的心得啊，刚好讲完我们很快乐，不能笑啊，一定要顺你的心意啊。哎，我后来警觉到，哎，对啊，我干嘛去揣测，我干嘛去疑心呢？ 疑心就生暗鬼。所以呢，我说哦，是这样啊，那你们讲什么佛法？他说我们在讨论那个心经啊，那我们自己心中要怎么经过啊，然后我们就讲得很欢喜啊。你是晚辈呢，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跟你报告。我一想也对啊，对啊，我是晚辈耶，嘿，我怎么有资格去要求什么人家事情都要跟我报告呢？从这一件事情之后，我就反省到众生的疑根太重，然后呢贪欲太重，我有什么资格要要求我的师兄什么话都告诉我啊？我有必要什么话都去听吗？然后我刚好没听到，那是刚好跟我没共业，我为什么又要把那个业拿来身上背呢？所以呢，有时候想一想，这个鬼神作祟不是他人能给，事实上呢是自己疑心生暗鬼，是自己呢去招感这些啊不善的恶缘。那么或是有时候啊有这个水难啊火难啊，乃至刀毒悬险，有这个恶象啊狮子啊或者是虎狼啊熊皮毒蛇恶蝎等等恐怖。其实啊有时候我们讲到呢，这个有时候在这个世间，如果你心中能够自心自成存这个善念，真的是殊胜的不得了啊。那为什么我刚刚有讲到说，诶，为什么我们越念佛我们的心就越硬呢？照理说我们心应该要柔软，应该要能替他人想的，怎么念佛念到学佛学到我刚硬的像一块钢铁，像穿那个战甲一样，随时随地要跟人家斗争战争。好像我在讲这个天使这个使者的字跟天子孩子的字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斗争心这么重？就一定呢要你是天子哦才是佛教的，你是天使就是外道的。外道难道不在众生之内？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应该要教导自己，让自己醒觉，能够让我们自己身心柔软。当你很多事情有自觉的时候，诶，自觉到诶，我错了啊，我干嘛去疑心？当你那个念一停止，好了，你的暗鬼就不生，你的斗争心就软化，那么对立心就消弭了。那为什么我们心中有这个善法业这么殊胜呢？你像有一次有一个居士他还是外道，但是他持斋他持那个什么斋啊，一般的那个斋，反正他就是不吃荤那天他去到他朋友那里他去朋友那里呢，他朋友家里不是很富贵，也算是很贫穷，然后呢他的朋友看到他来很高兴呢，就要这个杀一只鸡杀那个鸡呢来供养他。然后他看他朋友家里这么穷，然后呢又虽然是这么欢喜，可是一只鸡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好的很大的这种美食，而且一年当中也没有几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就不忍心他的朋友呢为他破费这么大，他又跟他朋友讲，我今天吃素我吃三观素，就是有那个三观那个神的名称，他说我吃三观素所以我今天呢不能吃荤。他的朋友也信以为真，虽然他说的是谎话，但是事实上他是心存利益的心。他朋友一听就说那既然这样子，那就用平常的饭菜招待。当他离开他朋友那里的时候呢要去搭船要回到他家去结果呢当他要上船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老人就在呢这个码头上就在那边喊，那个假吃三观素的人喊他下来。 那全船的人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告诉别人，为什么会有人知道那个人吃三官素呢？他喊了三声，那个假吃三官素的人下来。然后后来他一看，哦，如果因为我啊，那个心存善念，如果因为我呢，我会使全船的人呢、啊、有这个风险的话，那我不应该呢，以我一个人就伤害这全船的人。所以他就说啊，对不起，是我。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假吃三官素，啊，那众人就给他赶快给他推下船来，啊，结果呢，那一个老人不是要伤害他。原来是他那一天的善念救了他自己，因为那一艘船呢划出去没多久之后啊，这个整艘船的人呢就淹没啊，沉船了，整艘船的人都死，只有他这个假吃三官素的人活命。那我们在想，这个一念的自成善心都可以转化成这个救命的良药，怎么我们学佛念佛的光明，有时候反而我们抵不过我们自己的业力？我们应该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口说心不行啊？以前呢，佛陀啊有一次曾经跟阿难尊者出去托钵，然后呢远远的就看到一个啊一个居士是杀羊的，他在卖羊肉。那佛陀呢看到那个杀羊的众生啊，就转念啊，转这个啊，转身呢就跟阿难尊者讲，他说你看这众生啊，如果身口意三业都恶，必定与三途相应，可是如果其中有一念善啊，他还人间有份，不一定与三途相应。那阿难尊者呢刚好转头一看，哦，这个是以前他们认识的啊，所以呢他就等佛陀回去之后啊，找个时间就去跟他讲，他说佛陀说啊，你看你在卖羊肉，口中喊羊肉啊，买羊肉是买卖众生肉是恶业，你意念在想我一斤肉要卖多少钱是恶业，身形在剁肉是恶业，你看你身口意都恶，那不然的话呢，你也有身口意其中有一善，那么你可能就可以躲过呢这个畜生道。我常常都很忏悔我自己，可能啊宿世杀业太重啊，这个杀业太重呢，感得啊这个色身呢啊造种种因缘啊，受种种诸病苦啊，乃至于很多的恨难。不过呢，因为我啊还好，可能身口意当中还有一善，自我今天还有机会感得人生啊。他那个朋友就一听啊，说你说真的还说假的，佛陀都不说虚语啊，那我怎么样子，因为我要生存啊，我不可能一下子换职业啊，那我该怎么办呢啊。那阿难尊者就跟他讲啊，他说不然呢，你在剁肉的时候你也念阿弥陀佛吧。讲到这个呢啊，就讲到以前四川呢有一户人家在乡下，那么有一个女人呢 她嫁了一个丈夫，她的父母亲呢，女人的这个父母亲啊，兄弟姐妹都已经没有了，就剩她单独一个。那有一天呢，刚好他们那个乡村有一个法师啊去那里说法啊，就介绍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殊胜。然后这个女人是一个善女人，她一听她就接受，她心里就想，哦，那从今以后我要开始念佛，对杀生齁，对吃众生肉不好，我将来呢要慢慢改成吃素。她回去呢就很欢喜跟她先生这样子讲，她先生就说，你神经病了，我才不跟你吃素呢，你要吃你自己吃，我要吃肉。她先生呢听他太太说，哦，你这穷女人还敢想要念佛，还敢想要修行，生活都来不及还想修行，所以就故意呢有种种的障碍啊。然后呢每一餐本来以前呢啊随便煮什么菜他都吃，可是自从他太太跟他讲说，哎，他要吃素要念佛，他就呢 要求他的太太每一餐都要给他煎鱼啊，不然就煮肉啊。然后当他先生夹起那个肉起来吃的时候，口中就念念有词，他说呢，吃肉的没罪，煮肉的有罪，若你不煮我就不吃。他没有去想到更前因是他要求他煮。后来呢，这个女人呢，听他先生这样子讲的时候，心里就很难过。从那时候以后啊，他就不敢再念佛啊，给他先生听到，也不敢再说他要念佛。他只能心中呢一直求忏悔啊，每一次要煮的时候，煮那些众生肉，他就心里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起，阿弥陀佛，啊，我对不起你们，愿你们呢这一次被我煮之后就能够离苦得乐。后来呢，他先生看他不吭声了，以为他忘记了，心里想，我绝对不可以啊，让他呢有这个机会再想起这个念头，那我怎么办呢？啊，我干脆呢，我做那个行业，干脆就去杀猪算了。所以呢，他先生干脆呢就去做杀猪买卖。每一次呢要绑那个猪啊，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妻子：“你帮我绑腿，好，你腿帮我拉着，这样子我才能绑好他。”好，等他先生要杀猪的时候，口中又念念有词：“杀猪的没罪，抓猪腿的有罪。若你不抓他猪腿，他就能跑，那我就不能杀。”好，就这样子啊。每天一天杀一只猪，啊，经过三年，这个太太呢常常非常的痛苦，可是呢，他先生不知道，当他抓着那个猪腿的时候，他心中猛烈的念佛心，他一直向那些猪求忏悔，一直求阿弥陀佛，在那个猪临命中的时候有那个光明普照，让那些猪呢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离苦得乐，啊，都能够受他忏悔。结果经过三年后啊，有一天呢，他就很高兴跟他先生讲，他说：“我要回老家了，你是恶人，我不再跟你共处。”他先生心里想：“你神经病啊，你家人都没有人了，你还回哪里老家？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还回去哪里？”他这个女人，这个善女人就跟他讲：“我的老家殊胜美妙，我的眷属呢都是诸上善人，不是你这种恶人。”啊，那他先生呢就不相信，啊，他跟他讲说：“我三天后就要回老家。”他先生不相信，就整个街坊邻道呢四处都去宣传，宣传说：“我太太啊，你看他，我杀猪卖猪肉，他帮我抓猪腿，啊，肉他没有抓，我就不能杀，我吃的肉都是他煮的，他怎么可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不可能嘛。”啊，他自己心里面就这样子想，然后也这样子讲，整个四轮他还说呢，他三天后要往生极乐世界。哎，你们看这个女人发神经病了，啊，怎么可能，杀了这么多众生怎么可能，啊，都不相信。结果啊，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太太跟他讲，他说：“你以后自己好好生活，哎，做人要善良一点。我今天呢也是蒙你的这个福利啊，你如果啊不是你这么恶，那我就不会发大勇猛心。我还告诉你，这三年来啊，那些猪虽然我抓他们的腿，因为我自心其力专心念佛祝福他们，向他们求忏悔之故，现在他们都往生极乐世界，并且呢，好，这一次全部都从极乐世界化为诸上善人来迎接我。三年内所有被他先生杀了猪都蒙他念佛的功德力往生极乐世界，并且回来迎接他。”然后呢，他先生一听：“你神经病，你神经病，脑筋有问题，怎么可能，不相信。”你不相信也罢，你相信也罢，反正呢今天我的姻缘到了，我要跟你告假了，好，再见，但是你自己好好生活，很多姻缘都不一样了。啊，先生心里想：真的还假的，看他讲得这么笃定，啊，嘿，如果我叫他，我杀猪他还抓猪腿，他都能够修行到这种程度，嗯，那从此以后我也要来念佛了。他先生自己心里面就这么想，啊，然后那天啊，因为左邻右舍的人都听他先生宣传说他太太今天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啊，七早八早，整个那个围墙都围满了人。他的太太也知道这些人是来看他啊，如果看他没死，就要取笑他啊；如果看他死，也许还能够渡这一群人。所以他的太太呢，就在九点多的时候呢，就梳洗好了，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然后拿一个小凳子，就到他们的房子那个以前都是四合院，就在他们的中庭那里，就坐在那里，合掌呢，就大声念了三声阿弥陀佛，然后就没声音了。然后大家趴在那个墙上就一直看，看这个人怎么没声音，诶，还面带微笑，诶，一坐，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先生从房子里面偷偷躲躲出来一看，诶，真的没气了，还没有倒下去。哦，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善女人呢，简直是佛一样，全部跪下来跟他礼拜。然后大声呢，就同声念阿弥陀佛。当然，以他一个人的资历，虽然口没有说法，但是事实上身相现说法相，度了整个那个村庄的人，全部呢都念阿弥陀佛。这个呢，就是啊，如果你遇到恶人、恶因缘，那么当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有这个自觉的光明，与惭愧忏悔心，这个是两大殊胜的甘妙良药。自觉，然后呢，自己怀惭愧忏悔心，啊，好了，以这样子的方式修行，仍然呢，得到殊胜不可思议的利益。所以呢，我们讲到，如果你有毒舌，像啊讲这些毒舌啊，我倒觉得、啊、有时候我觉得善良的心的人很多，可是有时候这个人心一旦恶起来，比畜生道众生还恶啊。你像我们住山呢、啊、很多时候也会碰到毒舌啊，啊，可是毒舌你跟他念佛，他会怀惭愧头低下来，静静在那里听你跟他念佛。有一次呢，大水灾的时候啊，我们那里因为住在西边，每一次大水灾呢，我都不能够啊对外有通道。有一次刚好呢做了好几天大水之后，然后呢我们呢要去出去外面呢，还要那时候还没电话，还要跟人家借电话，所以呢要过那条溪啊，过那条溪呢，那个溪水啊高涨到呢我们大腿上来，都还拿拐杖，还要扶着那个石头才可以过溪。那天呢，我过溪的时候，刚好呢，我的父亲上山来看我，然后呢，他就跟我一起过溪。过溪之后呢，这个他就走在前面。那我呢，刚好看到一条青竹丝，那个青竹丝的毒啊，是神经性的毒，只要一咬你。那个神经性啊，神经性的那个毒性是麻醉性的，很快呢你这个人就完蛋了，就报销了。可是那天呢，我看到那条青竹丝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非常高兴，我就跟他讲，哎呀，经过大水的劫难，你还有机会啊，我看你也没受什么伤，只是有点惊慌，我跟你皈依念佛，那你啊要慈悲。那条蛇本来是抬头起来看我一下，然后呢不理我，转头就要走了。我说，哎，好不容易遇到我，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走了，停下来听我跟你皈依。就他又转头啊，听到我这样跟他讲，就头低下来，就静静在那边听皈依。好，那我又啰里啰嗦，因为那段时间呢刚好禁语，他碰到大水，很久没有讲话，所以就在那边啰里啰嗦跟他讲了一大堆。哎呀，你要啊惭愧心啊，你已经堕入畜生道，你这个样子啊让人家很恐怖啊，就讲了一大堆。我讲得正高兴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啊，就想说奇怪，我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跟过去啊，就倒转回来，一看到我面对那条青竹丝，他就很怕，哎，快走快走快走。我说干什么，我在收徒弟呢。他说啊，你快点走啊，我昨天晚上才梦到你被青竹丝咬。我说你才被咬了，我现在收徒弟，你怎么说我被咬呢？好，后来呢 我对着那条青竹丝念佛，大概念半个钟头，他才头啊慢慢转。我说好了好了，你可以进去，去躲在森林里面，好，不要出来，人家看到你们会打死的。有时候我觉得连那个毒蛇啊，我们都能够跟他沟通，这个就是人啊，人这个心啊，顽固到连沟通都不能。能做人多殊胜多珍贵，畜生到了众生是直接的，他感受到你的慈悲光明，那么他就定住在那里，他只感受到慈光。可是人不是，人随着那个万境波啊，纵使他知道你这个是好的，他都要以饥饿嫌恶之心来阻碍跟毁谤。可是人会思维，畜生倒不会思维。人的殊胜珍贵在于我们能够思维。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思维，我们还不接受善法业，还与那个恶道一直相应，多么可怜，多么无知，多么浪费。最大的浪费是有这么多殊胜的色身因缘成就，你没有感谢他好好善用，你说那下一生他怎么肯给你好好用？所以诸位善知识，千万不要忘记呀，觉得别人在伤害你的时候，那个是你的真面目，要去忏悔，要惭愧忏悔，忏悔我今天的真正心念是什么，不要怨怪境界对我们如何，转这些业，转这些不善，要从自心转。所以说如果你自心能转这个清净琉璃光光明，那么纵使有这个水火之难、刀毒之难啊，或是种种恶兽啊，都不能够伤害你。好像以前呢，达摩祖师啊来到我们中国，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啊，因为他所传的是心法，而且是殊胜的正法，那么众生呢，因为自己不能反观自心的无明，所以呢就讥嫌他，自己不能自看自己的过失啊，就讥嫌他，乃至用毒要伤害他。可是因为达摩祖师啊心中无毒之故，那个毒啊不能害他。更有呢，以前呢有一个祖师大德，他一个祖师大德啊平常呢就是啊看人家，让人家看起来很没有威仪啊，那什么都喝，他不禁忌，他有喝酒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喝酒呢是啊这个犯戒的，可是那个祖师他喝酒，但是他喝酒还清楚明白。那有一天呢啊，他刚好经过呢这个人家盖房子的地方啊，盖房子的地方呢，他们通常啊那个泥啊要混的时候都要加一种东西叫卤水，好像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盐酸啊，那个东西呢喝下去之后会啊烧烂你的五脏六腑的。然后那天呢他经过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建筑房子有两个工人，那两个工人平常就知道这个师傅疯疯癫癫的啊，就看着这个师傅就跟他开玩笑啊。那两个工人就说，哎，师傅啊，听说你什么都能喝，我们这个卤水你敢不敢喝啊？另外一个就说，哎，你害人也不要这样子啊，他虽然有时候没有威仪，不过呢他毕竟他也没有伤害过别人，我们不能这么做。另外那个说，哎，开玩笑没关系嘛，他也不真的敢喝。结果呢那个啊祖师啊他说，喝啊喝啊，能喝啊，好，我也能喝啊。另外那个比较这个恶作剧的那个就是，你能喝？他说我能喝啊，那一整桶都给你喝。他说好啊啊，只要是你施主欢喜心布施的我通通都喝。结果就把一整桶的那个盐酸啊全部给他喝到肚子里面去。喝完之后呢，然后他就问，你还有要给我喝的吗？那两个 工人呢，一看到他这样吓死了，心里面想啊，这八成害死人了。一听到他还要再喝，说那里还有一桶，你还要喝吗？我还可以喝，我还可以喝。好，结果呢，那个主是真的又把另外那一桶的卤水呢全部给他喝到肚子里面去。喝完之后他说，哦，我好困哦，我想要去睡个觉。好，那两个工人就跑了，因为他怕呢人家说他们把这个和尚给害死了。然后呢经过好几个小时，他们就去看那个和尚呢，睡在啊那间盖房子附近有一颗大石头，他是睡在那附近，睡在那石头上面，一睡睡好几个小时。然后经过好几个小时之后，这两个工人都偷偷跑回来，诶，看到那个和尚终于翻身了，睡得打呼翻身了，好像没死，那还好，就站在旁边一直看，看他起来会干什么。这个祖师呢，起来的时候，哦，我尿好急哦，就站起来，就往那一颗他睡觉的大石头，就在那边撒尿。诸位善知识啊，那个尿一撒下去，那一颗石头应声而裂，裂开四分五裂。为什么？因为那个盐酸太毒了，那个盐酸啊居然腐蚀那个石头，应声而裂。可是他喝了两大桶，从他的身上经过，没有毒死他。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真的要深深思维，若我心中无错，境界现前，我们不会去觉察他错，我们只会是善意劝众生往向好的因缘之处。若你心中有错有污染，你所见一切境界都不合你的意，都是麻烦。所以我们讲说呢，自心无毒，外毒不能侵害。那么如果呢我们心中起毒，我们应该要惭愧忏悔，自心意念比佛名号，就是比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那么就可以停息止息诸内毒，所以呢外毒呢就不能够伤，而能够解脱。又呢若有他国的侵扰啊，或者是盗贼啊反乱，意念恭敬，如果我们能够意念恭敬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我们也可以解脱。那么所谓的盗贼反乱啊，像以前呢有这个祖师啊，有一个祖师啊，他出家之后啊，因为呢自己很认真修行啊，去除习气，所以呢他经过很多啊参学很多大德，有证悟。后来呢他的父亲死亡之后，因为他父母亲只生他一个，他就把他的母亲啊接来呢寺庙里面啊，旁边呢再盖一个小破房子，然后他也不用常住的东西去养他父母，他就自己织草鞋，织那个草鞋呢卖的钱来供养他的妈妈。然后呢所以大家呢他姓陈，俗姓陈，所以大家后来又称他叫陈普鞋啊。那么他每用那个草啊，每织一个这个啊这个啊草鞋，每交叉每织一个那个草鞋的网，就念一句佛号。结果有一次呢，刚好那一次啊不知道碰到什么啊贼乱，然后那个老百姓呢，那些百姓呢都很恐慌啊知道呢这个师父很有修行，就去祈请他啊，看能不能呢为这个城市消灾免难。结果呢这个法师呢就把他的织的草鞋拿着一双，说你们呢去挂在那个城门口啊，把它挂在那里就可以了。大家心想，哦，真的有效吗？一双草鞋啊能够阻止那个贼吗？那些贼这么凶恶。他说你们拿去挂嘛，不要先问我嘛。结果呢这些啊老百姓就真的呢把他织的草鞋啊就拿一双去挂在那个城门。诶，可是想不到的是， 那一群啊反贼攻到城下，看到那一双草鞋，居然个个顶礼之后退回去，没有攻这个城，怕就退走了。后来呢，他织的草鞋人家都拿回家供养，供养好像等同如佛一样，就不敢拿来脚上穿了。那后来呢，就有人啊去问那些那些贼啊，说为什么那个城这么近，这么富贵，又没什么兵力，你们怎么不敢攻啊？你不知道啊，你们不知道，当我们攻到那个城下，看到那双草鞋，从草鞋里面涌出无量无边的金刚护法善神，一个一个都比城墙还高，就围着那个城墙，我们怎么攻啊？我们人都比他们还小，怎么攻？大家才知道说，哦，这个法师啊，默默在那里修行，原来成就这么不可思议、微妙的功德力。那你说，他有什么特异功能？没有，他只是很脚踏实地、很老实的，织每一根草，在交叉的时候，每一根草织过去，一声阿弥陀佛，织过来一声阿弥陀佛。那么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盗贼反乱，我们能够意念恭敬，药师琉璃光如来，同样也有这样子殊胜的妙用。是啊，每一个人都觉得，哎呀，现在社会有一点不平静，有一点如何，如果大众呢都能够齐心齐力，做任何事，扫地念佛，然后洗衣服念佛，思维当中念佛，你还是手上可以工作嘛。口中所讲出来的善言，我相信我们整个台湾宝岛全部呢，在虚空当中都有这些金刚护法神护持。复次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又说啊，文殊师利啊，如果有这个清净性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们乃至呢进行受啊，不侍奉于天，全部一心一意归敬这个佛法僧三宝，并且呢愿意接受如来的境界，或者是五戒，或者是沙弥十戒，或是菩萨的四百戒，或者是比丘250戒，或者是比丘尼500戒。那么在所受的这些戒当中啊，那么如果呢有所毁犯，恐怖呢要堕入这个恶趣，如果能够专心呢意念彼佛名号，恭敬供养者，必定啊不受这个三恶趣生。如果我们能够一心受持这个境界，其实佛陀所制的境界并不是告诉你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已，其实佛陀要我们受持境界是指我们生生世世的恶，佛陀不忍我们在受这些苦，所以要我们止这些恶。譬如说五戒，我们讲到这个五戒，我们就要知道好像不杀我们就不会被杀。有时候你们会发觉，其实杀害众生不是你现那个形象杀而已，当你呢听到一句恶言批评你的话，你心不忍，你心中你自己已经杀死了无量众生。所以杀生不一定只有杀外面生。那么就讲到呢这个不偷盗，现在呢很多人被倒汇啦或者是呢像现在很多因缘薪水拿不到啦，工程拿不到啦，如果你没有犯这个偷盗因缘，那么你就不会有这个拿不到工资的因缘，不会有互相负债的因缘。